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们请何子玉传道为我们证道。何子玉传道是我跟立怀牧师，我们很久以前就认识的。他也之前是在长老会，然后也在学习就是改革中神学，跟我们是同道的众人了。所以我们很荣幸今天他可以站在这里，然后与我们来分享上帝的话语。我们请何子玉传道。
感谢天父哦，今天有机会能够在这里与大家一起的敬拜，我要谢谢李建发牧师，还有李立怀牧师哈，还有我们教会的长老执事们，那有机会与大家分享。我先自我介绍哈，我的名字在这里看到哈，何子玉传道。我的太太在那边，我一位太太，三个女儿，就是这样哈。若想知道更多，等一下可以跟我谈谈。那么今天我要讲的是这个以赛亚书46章，那么就请大家翻开这个以赛亚书46章好吗？大家翻开以赛亚书46章，翻开以赛亚书46章哈，就整章我们一起来念哈。那么我像这样念好吗？我就念单节，各位就一起来起应双节好不好？ OK， 我们开始哈。比勒俯伏，尼波弯腰，巴比伦的偶像驮在走兽和信口上，他们所抬的现在都成了重担，成了疲乏的牲畜身上的重负。雅各家，以色列家，所有一圣的人啊，你们都要听我的话。你们自出母腹就蒙我怀抱，自出母胎就蒙我提携。你们要把谁与我相比，谁与我相似呢？你们把谁与我比较，好使我同等呢？他们把神像抬起来，弹在肩头上，然后把它安置在固定的地方，就立在那里，总不离开它的本位。虽然有人向他呼求，他也不能回答，他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。你们当纪念上古以前的事，因为我是神，再没有别的神，我是神，没有神像我。我把鸷鸟从日出之地招来，就是把成就我计划的人从远方招来。我不但说了，而且要使我的话实现。我不但计划好了，而且也必实行。我使我的公义临近了，必不远离，我的救恩必不迟延。我要为以色列，我的荣耀，我的西安施行成就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，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，求你的圣灵使我们的心柔和谦卑俯伏在你面前。愿你的话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，使我们更深认识你。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们。以赛亚书，我们对以赛亚书很多人都说，哎呀，我们都知道有以赛亚书，但是我们不一定很熟悉以赛亚书，所以我稍微对以赛亚书做一些简短的介绍哈。以赛亚书是先知书当中的最引人入胜的一本书，它叫大先知，是不是它很大？不是，因为它的篇幅很长，所以有人说以赛亚是一本小圣经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以赛亚刚好是多少多少多少章，66章，那么就有人把以赛亚书分成两个部分，第一部分是39章，好像旧约对吧？旧约39，新约多少章？26本书，所以以赛亚就分成两个大的分段，39章和40到46章，就好像是旧约讲的律法和审判，以赛亚是第一章到39章，也好像在讲律法与审判。到了41章到66章呢，以赛亚就讲恩典，神的救赎，和新约一样，讲到神的恩典、救赎、新天新地，还有神永远的国度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以赛亚书是一本浓缩版的圣经，它内容非常的丰富，也很精彩。它之所以非常丰富，因为它每一章差不多每一章都指向基督，都讲到耶稣，都预言耶稣，预表耶稣。而且以赛亚这个人很特别，这个先知他服侍的年代大概有40年，经过了四个皇帝。但是呢，他服侍的这一群人当中呢，有两群的人，一群的人是不相信神，不依靠神，不是不相信，他们相信，但是他们不依靠神。就比如说亚哈斯王，又另外一批人呢，他们选择相信神，他们就好像西西家王。而且当时候呢，西西家和亚哈斯王两个年代的时候发生了同样的事件，就是兵临耶路撒冷城，他的仇敌打到耶路撒冷了，他们怎么解决呢？亚哈斯王有以赛亚先知的劝勉，但是他不听，他拒绝，所以他用他的方法，他用政治的手段，他以外邦联盟，他以北方借盟，那么他部署他的军队。那么另外一个皇叫西西家王，他听了劝导，他就完全的依靠上帝，所以以赛亚为他祷告。所以当亚述大军带着很大的军队，188,000的精兵临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，以赛亚为他们祷告，一夜之间什么事情发生？这185,000的军队全部灭亡。所以以赛亚这个先知，他是个祷告的先知，他的祷告是扭转乾坤的祷告，他是一个特别的先知，因为他在敬拜当中，他遇到这位圣洁的神，神对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，接近他的口。所以以赛亚是一个话语治世的，他是用他话语，所以话语非常的严厉，他的话语非常的精简，他的话语带着极大的能力，他的话语带着极大的安慰，他是安慰的先知，他有审判，有警告，有预言，有安慰，有成就，有救恩。所以他更是一位用他的口祷告的神的先知。但愿神家里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一种人，神的家必定是复兴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很简单，信靠神，不信靠神，他们当然就带来两种不同的结局。你就看到以赛亚整本书，以赛亚就苦口婆心的对他的会众说，你们要做什么？你们要信靠神。所以我觉得整本以赛亚书的主题是讲到信靠神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你把圣经翻开，把你的知识一段加在里面，我们就思想这一段46章1到13节。我也把它定这个题目叫做信靠全能的神。46章是在43之后对吗？刚才我讲了是什么？是讲安慰的话，是对以色列人讲安慰的话语。所以我的大纲大概分成两大段，第一大段是46章1到8节，第二段是9到13节，两个分题。第一个分题是独一真神对比假神偶像，第二个分题是全能的神。父母教育他的子女的第一课，他是说要学习和分享，他们不断的嘱咐他的子女要分享什么空间，分享食物，分享玩具。为人父母常常说，你们要学会分享。是的，学会分享的确很重要，但同样地，我要明白有些东西是无法分享的。比如只有一口小口的痰， 比如单轮车或是考试成答案之类更严肃的是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，这些从来是无法与别人分享的，只有排他性，只有保持那排他性你才用得恰当。如果有些东西我们绝对不可以与人分享，那么上帝有时候也拒绝分享，这就不足为奇了。他上帝他是蛮有恩慈慈爱怜悯的上帝，他愿意倾倒他一切的恩惠给他的百姓，但是有些东西上帝绝不分享，特别提到他的独一神性，上帝不与任何别的神分享他的荣耀，所以他吩咐人什么，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。很多教会已经在不会在崇拜会中念十诫，但是恩业教会很特别，每个主日都在诵读，这是很难得的，希望能够继续下去。十诫这是个很基本的诫命，在一切的诫命之先，也是其他所有诫命的一个根基。在我们了解上帝吩咐之前，他是谁，以至于与我们的关系。上帝说我是独一真神，既然如此，我就不允许其他的人和事来分享我单得的荣耀。上帝不和任何其他的生命分享他的荣耀，也没有与他同样可以同享尊荣的，他没有任何竞争对手。上帝也不要我们部分的委身和敬拜，上帝要我们献上一切所有的所事的来侍奉他敬拜他。因此十诫第一诫就宣告了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原则，荣耀唯独给上帝。第一大分段，独一真神对比假神偶像。四十六章讲到是以色巴比伦的神，巴比伦人有两个神，第一个神叫比勒，第二个神叫尼波，经文这么说。这里就把巴比伦的神跟以色列人的神做一个对比。我们回头一看到以赛亚书的时候，以赛亚书从四十章到四十六章，刚才我讲主要是讲到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些人。因为为什么他们被掳呢？因为他们的皇帝有一个皇，他的名字叫西西家，他因为他上帝恩待了他，他的病得医治，上帝也恩待他把他的敌人打退了，他就很高兴。结果有一个人去访问他，这个人就是巴比伦皇帝的使者，就去访问他的时候，他太过高兴了，就把他家里的圣殿所有的金银财宝拿出来给他们看。如果我去你的家访问，你会不会把你的全部的金钱把你的财宝全部摆出来给我看？不会嘛，哈。但是西西家王却做了这件事情，以赛亚就说你糟糕了。所以真的就因为这样，巴比伦皇就决定去攻打他们，所以巴比伦就一批的把他们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去。掳去做什么呢？不是去享受，也不是去做生意，更不是去旅行，是做什么？做奴隶。所以当时在巴比伦的那些以色列人，当他们做奴隶的时候，他们一定问一个问题，他问上帝，上帝啊，你是不是向我隐藏了？上帝啊，你在哪里？所以以赛亚书到第四十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说，四十章二十七节，他说雅各啊，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？以色列啊，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不查问？他们就问上帝，上帝啊，公平吗？我的冤屈你为什么不查问呢？所以以赛亚四十六章，以赛亚就为了这些被掳的以色列百姓说了一些安慰的话语。当百姓读到一百多年前以赛亚写的先知书的话语的时候，当时的预言，他们就会得安慰，因为以赛亚透露了一些事情。以赛亚透露了为了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，他透露说其实上帝已经透过两件事情向他们施行拯救，第一就是政治的弥赛亚古列，第二是灵性的弥赛亚耶稣。上帝透过以弥赛亚来把他们救出来， 谁把他们带去巴比伦的？是上帝特别把他们放到巴比伦去。然后波斯王打败了巴比伦的时候呢，他们就看到一件事情，看到什么？看到比勒、尼波这些偶像如何的垮下去。这是四十六章所讲，说穿了，掳到巴比伦去有一个重要的目的，要他们去巴比伦学习机会交易，让他们去到巴比伦，他们看到上帝如何兴起古列，这个政治弥赛亚一兴起的时候呢，巴比伦的神明都不能保护巴比伦。在以色列历史过程当中，当初当他们进入迦南地到今天，以色列人一直在怎么样拜偶像，他是上帝的选民，但是他们一直拜偶像。经文说，你们回想过去你们的堕落，你们回想你们怎么样一昧心中顽梗，远离公义，弃绝神，不要上帝，去敬拜偶像，你们要悔改。因为被掳去的巴比伦去的以色列人，等到改朝换代的时候，波斯一上来，他们就有这个机会交易，实际上是帮助巴比伦让他们悔改。以色列在归回之后，你发觉以色列一归回，他们就不再拜偶像，他们就一神论，一直到耶稣的时候，你看耶稣时代的以色列是不拜偶像的，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。所以以色列把那些偶像通通怎么样丢掉了。以色列为什么不再拜偶像了？因为他们吓到了，他们怕了，他们不再拜偶像了，他们就认识到这位独一的真神是大有全能的神，偶像根本没有办法跟神比。所以当他们回归的时候，尼西米、以西拉、所罗巴伯等人要以色列人以什么断绝与外族通婚，因为他们担心会落入所罗门所犯的罪，因以外族通婚而拜他们的偶像，说明他们不再偶像。因为以色列在七十年巴比伦所受的管教，学习到了机会教育。四十六章就是等于讲到机会教育。我们回到四十六章，我们就发觉有一个很简单的思想：一个人的神学决定他的命运，你拜什么就决定你的后果，你的命运就是你拜什么神。巴比伦拜的是什么呢？是比勒、尼波，怎么样垮台了。以色列人认识上帝，认识上帝是耶和华的那些人有上帝帮助。你要记住，信仰的本质是谁造谁。四十六章很清楚说，尼波、比勒是大巴比伦的神明，结果他们是什么？从篮中捉金子。有没有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第六节说，用天平平银子，篮中捉金子，金子做的。其实在四十四章以上也讲得很清楚，他们是铁匠。四十四章十二节说，铁匠用铁放在火炭中燃烧，用锤来怎么样打铁，打成的结果呢，就用刨子刨成形状，用圆锤把它画成模型，仿造什么很重要的，那边讲一些仿造人的体态，仿造人，按照人的形象来造神，按照人的体态，照人的塑像来造神。是人的神明基本上都是人的形象来造的，光光夜飞还有许许多多通通是人而已。这样的事实正好是马克思同期的个好朋友叫费尔巴赫说的，他说人造人的形象怎么样造神，夜飞光光任何中国历史的神明通通是人的形象造的，按人的形象造神，就好像以赛亚书四十四章十三节所说的，仿造人的形象，其实里面是什么？木头、石头。四十四章以赛亚非常讽刺，他讽刺什么？他说这些人刻了之后呢，完了之后呢，他就拿一些拿去烧柴，让自己取暖，好自己可以吃，剩下来就造一个偶像，然后就拜他说你是我的神。非常讽刺，非常无知。人就是如此，用人的形象来造神。从中国历史来看，这叫什么？封神。人死了以后就封起神来，框框加上去就敬拜，叫肉身成道。 封神榜就把封成神肉身来修，修了以后就成道，就叫做肉身成道。圣经真理刚好倒过来，对吗？不是肉身成道，我们知道是叫什么？道存肉身，人造人的形象造神，神是造自己的形象来造人，所以整个信仰的本质是谁造谁。其实宗教说穿了很简单，两条路，一是人造神，二是神造人。比勒、尼波通通是人造的，因为经文说他是蓝中做出来的，是铁匠、银匠所造出来的，所以这叫做造神论。其实基本上是很无知的，其实背后有属灵灵界的，撒旦借着这样的样子好让人被迷惑，以为这是神，让人因此不认识真神，不认识耶和华上帝。信仰的本质是谁造谁。第二，信仰没有可以提墙派的。什么叫提墙派呢？就是说哪个墙高它就倒在哪一边。也有另外一个说是见风使什么使舵，对吗？四十六章就很清楚了，它是两节两节两节，一节二节是讲人造神，第三节第四节是讲什么？神造人。第一节第二节是人造的宗教，第三第四节是上帝的启示，第五第七节是人的宗教，到了第八到第十一节是讲到上帝让古列打倒巴比伦之后，以色列归回这位全能的神，等于相对的两边，对吧？是一个对立，提醒我们，你跟我，你选择第一第二节人造的神，还是第五第七节保护你的上帝，你选择那用金子银子所刻的所镶的，还是那后来不会动的神，还是到第八节以后是那上古的全全能的神，没有别的神。神说没有人可以比我的，我筹算必立定，没有人可以打倒我想做的事，我甚至从东方把古列找来成就我所要做的，叫以色列人归回，叫你们的烟妻得到深渊的这位全能的神。原来信仰上没有人是可以骑墙派的，所以你很难找到一个真正的无神论。真正的无神论的人呢，到最后他一定会恨上帝或者是反对神，所以我们找不到无神论。人很难骑墙派，耶稣讲的也很对，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，你信主以后记住你有属灵的战争。上帝给我们权柄就是祷告的权柄，好让你知道他是全权大能的神，然后你经历了神背后这属灵的战争，世人不懂，所以信仰上是没有骑墙派的。各位，请问你做选择了吗？你是否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恩，认识这位主义的真神耶和华上帝？假神真拜，越拜越失败。你知道尼波比勒，尼波是比勒的儿子，他是巴比伦帝国的一个保护神，这两个父子党当出节日来的时候，他们就把他抬出来在街上游行。他们这两个神明是大神，在巴比伦来讲他们要做什么？要保护整个巴比伦王国。但是他，你看到第46章打仗对吧，打仗的时候他们要请他这个神明来做什么？助阵。因为波斯古列兴起，他们需要一位保护神，他们把神明抬来，你看到吗？他怎么抬来？抬来的结果很稀奇，这个神明倒了以后，他的脖子断了，手断了，士兵马兵一边要拿枪一边要救这个谁？比勒、尼波断下来的头放在他们的车上，他们一边拿枪要抵抗波斯古列的军队，一边要救神明。所以经文就说那个众夺的意思，他们众是什么意思呢？那连畜生呢，载那辆车的畜生的是这些马，都觉得很累，我要载兵还要载你。里面的讽刺是，你是神明啊，你可以自己走路啊，你是神明啊，你为什么躺在这里呢？你要救你自己啊，人家士兵就要杀来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我帮助你？通通弃身， 看到没有？通通弃身，弃身就倒下去。流星，经文讲到这个弃身的时候，刚好是46章23节所讲的。以赛亚说：“我要指着自己起誓，我口所说的话是凭公义，并不反悔。”因为那边经文说，上帝说：“万气必向我跪拜，万狗必凭我起誓。”这也是腓立比书第二章所引用的经文，万气必向我跪拜，万人跪拜上帝。可是这一边呢，是很大的讽刺。比勒、尼波要跪下来，他在求人怎么样帮助他，这就很讽刺。原来你拜这样的神，那怎么不失败呢？各位，拜假神真拜，你会越拜越失败。听说台湾有一个地方，他们是拜雷神的。那么雷神庙是用金属做的，非常的壮观，当然非常的漂亮。盖的人有一天他睡觉的时候，忽然听到外面在打雷，他就担心了，金属盖的会怎么样呢？会被雷公怎么样闪到。这个雷神造他人怕被雷公被雷劈，就在上面装了一个避雷针。雷神怕雷劈，他不能够救你啊，他连闪电都逃不过。巴比伦的军队不能救他自己，你要人家来救你。那波斯古列来了，你成我们的重托。实际上要人家弹哈，那个弹哈第七节，他们将神像抬起来，好像第四节所说的，上帝怀托，上帝抱着你，怀抱你。第六节也讲到造偶像，这个造日呢，造这个字啊，在第十节是讲上帝成就，上帝做事。第七节抬起偶像，把它抬起来，等于上帝在弹起谁？以色列人，抱他，抱这些人到年老。所以等于我们看到两幅画，你看到吗？有没有看到两幅画？一边是上帝抱以色列人，保护以色列人，保住他，怀托他，引导他；另外一边，巴比伦的士兵要抱他们的什么偶像，要救他们的偶像，要驮他们的偶像。只是这个偶像照理来说应该是怎么样救他们的人，但是却变成要人救他。这边就稀奇了，上帝一直抱我们，一直保护我们，上帝疼我们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对比，这是一个讽刺，正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拜的神是真神。有一幅画叫做脚印的画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，英文叫 footprints。 那幅画其实没有什么特别，但是很多人喜欢这幅画，是因为这幅画呢，它有一段文字在做解释。这幅画原来这幅画是这样子的，是沙滩上有开始的时候有两双的脚印，两双的脚印在走，以后慢慢走了，就要变成一双的脚印。所以这段解释，他们就画家就做了一个解释。这个解释是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与你同行，但是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沙滩上我转头一看，只剩下一双脚印，只剩下我独自一个人面对困难。”主就回答说：“我儿啊，我从来没有离弃你。你看到沙滩上剩下的一双的脚印，是当你在困难的时候，你需要的时候，是我的脚印，是我把你抱起来的，所以就只有一双脚印。”所以这段的文字就带给好多人的一些的安慰，所以很多人就喜欢把它挂起来。但是你看以赛亚书，请我们一起念，你就看到另外一个东西。以赛亚书46章3章有吗？哈，以赛亚书46章第三节下面和第四节哈。OK， 我们一起念好吗？自处母胎就蒙我，直到你年老，我还是一样；直到你发，我仍然怀抱你。我以前既是，以后我必提携你，我必怀抱你，也必成就你。这段经文 讲得很清楚哈，沙滩上应该留下几个脚印，应该永远是一双呢。经文说，上帝从你年幼一直抱着你到怎么样，年老头发白了，上帝都抱你啊。可见这个画的人没有看过四十六章。其实我觉得这一节经文哈，我读的时候我忽然想到，很适合在什么时候用？追思礼拜。这个人躺在这里，从年幼，从他出生一直到年老，上帝都怎么样？都怀抱他，保护他，都恩典临到他，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。各位，今天无论你是顺利平安的时刻，或者是你是困难烦恼的时候，主都把你抱在他怀中，主时刻与你同在，你是主怀中的宝贝，你是上帝眼中的什么同人，是他手掌中的明珠，对吗？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与假神偶像的分别非常的大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请问你愿意专心来信靠这位全能的神吗？第二大点是全能的神。经文这么说，你要追念上古的事，因为我是神，并无别神，我是神，再没有人能比我的。我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，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，说我的筹算必立定，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。我招鸷鸟从东方来，叫它成就我筹算的从远方来，我已说出也必成就，我已谋定也必做成。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，神是全能的神，没有人，没有任何的势力，任何一个团体能够拦阻上帝做事。他是独一的真神，没有别的神。神在这里他做什么呢？他亲自的介绍他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神。他是一个知道未来的神。第十节这么说，我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，从古时就言明未成的事。这位神他很早就知道所有的事情，对吗？神知道万事，知道未来的上帝，他必须时间空间上他都知道未来。假神、算命先生、看风水的，所有迷信的信仰里面，他们不知道未来，如果知道也是一点点，只有神知道未来。这就是我们相信的神。我们的神也是一位定万事的神，定万事的神。我的筹算必立定。神不单知道未来，他不像我们一样是被动的知道，神是主动的。他怎么样？他筹算，他立定，意思说他是定万事的，他是有计划有目标的，他在人类历史当中筹算，他的心思意念在布局，他引导整个的人类，所以他是定万事的神，他也是宇宙的主。你知道什么叫布局吗？你下棋的人就懂，象棋的人你会下棋技，你跟他下棋的话，他要你几步死就几步死，他要你几步捷计你就几步捷计，因为他布了那个局，你进去就是这样。上帝是定一切、定万事的神，所以神一定一切的事情。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被掳，当他们知道神一定一切，当他们知道他被掳是因为上帝带他们去那边给他机会交易的时候，这些人就会得到安慰，因为他知道神定一切事情。如果你把自己放在上帝的手中，你清楚知道有一位非常有能力、大有潜能的神，又爱你的上帝，他定一切的事情，你会带来怎么样安慰？在苦难当中，你一定得安慰。如果不知道神一定一切的，他苦难里面他会无所适从，他会不知道怎么办，他会觉得很无奈。但是你知道神定一切，你不会感到无奈。 而且神也是随己意的神，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。神随自己意思做事，这里提到神所喜悦的，所以我们看到他是一位照自己心意行事的神，任意用人的神。第十一节说，我招鸷鸟从东方来。鸷鸟是一个很大的鸟，东方是以色列的东方，指的是谁？指的是古列，就是波斯。神把古列带来做什么？要救以色列人。他可以从东方把鸟带过来，这是谁？上帝。他可以任意用人，无论你是敬畏神，或者是你是抵抗神的人，神都可以用你。不管他是谁，只要上帝要用他，就可以用他。我听过谭崇荣牧师讲过一句话，他说中国历史里面神用了一个很伟大的人，你们知道是谁？毛泽东，来成就他的事。他有解释，你们想知道你看他怎么解释。意思是说神可以利用这种人成就上帝要成就的事，使到中国现在的福音兴旺。当然有原因的，他是整个中国统一，谁在做？毛泽东做的事情。是中国毛泽东做了什么？把所有的偶像除掉，把宗教除掉，那预备基督教进来，是不是这样说？这是谭崇荣牧师的解释了哈。那么还有成就万事的神，第十一节说，我已说出必成就，我已谋定必做成，他是创始成终。所以上帝在这里介绍他自己，他是一位独一的，无比的知道未来，定万事，随己意，任用人，成万事，来说明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。这样的神是我们要敬拜的神。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东西，任何的权柄，任何的神明可以跟这样的神相比的。所以第十节的第一节就吩咐我们，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。只有真神有资格讲这样的话，就真神有资格这样的吩咐人。要是我们违反了第一条的诫命的话，会有怎么样的后果？圣经当中讲了一个违反这第一条诫命的故事，有一个很伟大的皇，他没落的悲剧，他的前世比先前所有的皇都要更甚，他有不计其数的马车兵车，他战赴列国，扩展疆域直到大海，他的财富远超过他所有的皇，他的宫殿到处是黄金，他在他的时代呢，他不用银子的，因为他黄金太多了。这位大有钱并财富的皇是谁呢？你们猜是谁？所罗门皇。所罗门最出名的是什么？你听了所罗门王，你一定想到他有属灵的什么真智慧，上帝在梦中向他显现，他说耶利，我是你什么？真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，所罗门就愿意侍奉这位独一的真神，所以他向上帝求公义和智慧来治理这个国家，上帝就听了他的祷告，应允了他的祈求，所以所罗门就被认为古代最英明的人，很多人从各方来慕名来看他，要查验他的知识和智慧。所以如果所罗门遵守第一条诫命，他就不会有接下来的悲剧了。悲哀的是所罗门不听上帝的告诫，转而侍奉别的神，所罗门晚节不保。所罗门王随从西顿人的女神叫亚斯他路，还有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。圣经也记载神怎么回应所罗门这个背弃，圣经记载说，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，因为他偏离了两次向他显现的神。耶和华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，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吩咐，所以耶和华就对他说，你进行了这事，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业和律例，我必将你的国怎么样夺回赐给你的臣子。所罗门王被上帝重重定罪，因为他违反了第一条诫命。许多人对所罗门所遭遇感到惊讶，他晚节不保，他的败坏的确令人震惊。这样聪明人怎么会一昧到偏离上帝呢？所以各位，连所罗门都会落在拜偶像的罪中， 所以我们要谨慎，我们不要太过高估自己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智慧不像所罗门。人的偶像可以开始从金钱、权力、地位、女人或者情欲，最后连木头雕刻也去跪拜，悲哀，非常悲哀。这样有智慧的人却惹上帝发怒。但是各位，我跟你说，真正的悲哀不是那个惩罚，惩罚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就是以色列国从今以后变成南北两国，就是一个统一王国分裂，这是上帝对他的惩罚。刚才经文说要把我的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，这个是惩罚。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刑罚惩罚，真正的刑罚，我觉得真正的悲哀是罪的本身。违犯了第一条诫命的罪，所罗门王他后来，所罗门就发觉一件事情，他追随别的神，去拜别的神的生活是何等的空虚。他回顾他的一生，他自己做见证，他说：来吧，我以喜乐试试你。传道书二章一节，就是他说一切都是虚空。所罗门王有钱吗？有。所罗门有钱病吗？有。所以他有钱，有钱病，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他又非常有智慧，他懂得怎么享受人生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可以说是心想怎么样，事成万事如意。你羡慕他吗？所罗门在传道书说，谁知这是虚空。所罗门拥有世上的一切，结果怎么样呢？所罗门满足了吗？他所追求的值得吗？他所追求的权力、享乐、财富带给他无尽的空虚和绝望。所罗门说，后来我观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和我劳力所成的功，谁知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，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，所以我恨恶生命，因为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，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违反第一条诫命的人，他的下场会和所罗门一样，最终会因为随从别的神受神的审判。在审判之前，他要经历无尽的空虚和绝望。好像你的心里面有个大洞，或者我们会说，哦，我是基督徒，我怎么可能去拜偶像呢？你说你绝对不会去拜偶像的，真的是这样吗？那么请问以赛亚书对谁讲的？那么十诫又对谁颁布的诫命呢？岂不都是针对以色列人的选民、神的选民？甚至提到拜偶像的罪的时候，是针对以色列的选民，不是针对外邦人的。外邦人拜偶像那是理所当然的，但是我们既然已经认识了这位真神，我们就不可再拜偶像，因为神是妒忌的神。他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。第一条诫命这样的宣告说，我们必须尽心尽力尽力的爱我们的上帝，对所有已经决定决心跟随耶和华的人，每一个人都会不断的受别神的引诱。我们可能不像所罗门一样去拜亚斯他路和米勒公，但我们会拜别的神子，我们往往会拜别的东西，比如说金钱、权力等等，就像所罗门一样。那么怎么辨明我们心中的偶像呢？想不想知道？有两个方法可以帮我们检查心中偶像到底是什么。一个是爱的测试，我们所爱的是什么。第一条诫命和我们所爱的有关联。一个人最尊崇、最可想、最爱慕的东西就会变成他的神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，只要有别的食物取而代之，我们就在拜别的神。什么是你所爱的？或者换一个问法，什么是你所渴慕的？任你自由的想，你通常会想什么？你会怎么花钱？什么让你感到兴奋的？假神可以是任何有关于有关注他期待我们上帝的好东西，意思是说可能都是好的东西。运动或娱乐可以成为你的偶像，习惯而爱好 也可以成为你的偶像。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可以成为你的偶像，对事业的进取可以成为你的偶像，追求身体健康可以成为偶像，甚至在教会中的服事也会成为偶像。当然了，上帝也允许我们享受生活当中的这些好东西，但绝不允许我们取代上帝成为个人喜好是什么。还有另外一个测试，是信心的测试，你所依靠的是什么。当你一困难的时候，你到哪里求帮助？马丁路德说，你心紧紧捉住不放的，你所依靠的就是你的神。信靠一样食物超过信靠上帝，就是把它当成神。我们被呼召，我们被呼召唯独信靠上帝对我们的救赎。如果我们还是信靠别的人别的事，就等同在拜偶像。到底你所信靠的是什么？有人信靠很多不同的东西，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就用这些东西来解决，来出路。比如说依靠酒精，也困难压力的时候他就去购物，对吗？有些完全着迷的东西。有些人信靠什么？信靠他的工作，信靠保险，信靠养老金，信靠政府，或者这一些很多。我们有些人也信靠一些科学医疗等等，不错。我们知道上帝可以使这一切来关照我们，供应我们，但是首要的应当是信靠我们的上帝。事实上，我们受引诱去爱，去信靠上帝以外的东西，那些在我们当中取代上帝地位的食物，有时候我们看不到，这是我们的偶像。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偶像，而是因为我们的偶像太多了。什么是我们最爱呢？什么我们信号是谁呢？如果你问现代后现代的人，他们一个标准答案。什么是标准答案？什么是我们的最爱？自我。我们信号谁呢？还是自我。你发觉没有？自我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真正偶像。基督徒也一样，我们很容易崇拜自我。我们口口声声说要侍奉上帝，却花很许多的思想时间思想自己，是自己的需要、计划、困难和渴望。所以有人就说这样的一句话：爱上自我是一生传奇浪漫的开始。你是这样吗？结论，请问，那么谁是神呢？唯独基督是上帝。唯有深深挚爱上帝，信靠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。耶稣是真神，只有耶稣基督才能使我们脱离拜偶像的自我和其他的偶像，就真正的爱上帝，我们的心才会不会被诱惑，就完全信靠主基督，我们才不会寻求其他的依靠。因为神宣告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之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早上你借着先知以赛亚，透过以赛亚书46章的信息提醒了我们，你是独一真神，除你以外再没有别的神。你也向我们启示你自己，好让我们认识你是全知全能又是慈爱的神。你也掌管一切，一定万事，凡事出于你，我们便大得安慰。主啊，你是以色列的神，今天你也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愿做你的子民。你是我们个人的救主，也是我们个人生命生活的主。我们每一个个人都愿意降服在你面前，齐齐向你敬拜，来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会遇见试探，受引诱去拜别神，使我们心没有尽心尽意尽力的来爱你，我们也没有全然的信靠你，求你怜悯。主，我们知道你的怜悯和你的保守，你会保守我们。今天是2014年最后一个主日，从年首你就保守我们到年终，让我们就立定心志， 以单纯的信心来依靠你这位全能的神，你是我们的最爱。让我们凭着信心，存着盼望，来迎接这2015年的到来。因你的恩典要倾倒在座的每一个人身上，你的祝福总是满满的。愿主你得着至高的荣耀。我们如此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。阿门。谢谢大家。